要受益的话，就要继续的行道不要自己欺哄自己，是吧？早上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要在就是在这个使人自由之律法的特别用这个字就是上帝的律法不是捆绑你，是让你自由使你自由的这个律法上面不单是听呀，知道也没有忘记，把它行出来，你就必得永生。Okay. 所以他还在这个课题就是说苦难里头有很多人是就是表现出他们其实不顺从就是他们听了很多，但是他们没有把它愿意把它活出来。就这节的意思我们就一起来读第26节来，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着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人的虔诚是虚的就是前面说讲话不要急促咱只是抱怨上帝他说要温柔等待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对待上帝的话要这样子。他说在苦难当中要长存一个适当的谦卑。他说那些不敬虔的人呢就相反了，他说他们没有行道也没有遵守律法的人，他们就会用很多的话去掩盖他们的不敬虔，或是说去为自己辩护。所以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他说自以为虔诚但却不勒着自己舌头。所以一般我们用这些经文呢是责备人乱讲话就是你听到一些人乱讲话，你就用这圣经说，圣经讲如果你不勒着舌头你就是不敬虔的人听起来有道理但是放回去雅各书就是被人这样用的我告诉你你把它放回去呢，其实他不是在讲你乱讲话，当然乱讲话也是不应该这里说的勒着舌头呢不是说讲话批评什么而是指前面说的那个假冒伪善的行为，就是单单听到不行道。 OK， 那不行道呢人家会说你嘛他说不行道的人呢他会用很多的话语去就是去给自己解释为什么不能做因为这样因为那样。所以雅各就说这些人他们就好像用很多的话语要让人看得出好像他们是很虔诚的人，但实际上雅各说你并不虔诚就是你没有把它行出来他用回早上就是欺哄自己你记得前面那句话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是指到那些不做的人所以他其实还在讲他们，就是说如果你不行出来你讲很多没有用在上帝的眼中你是虚的你的虔诚是假的。 OK， 所以这再一次强调就是光会说不能行呢其实是没有价值的，但在人的人群的当中，人的判断里头呢很多时候是我们会假设会讲的人一定是做得出来好像父母有时也会有这个毛病就是会要求孩子这样子对孩子可能就会觉得说你讲那么多应该是你有做，然后来发现爸妈也不做爸妈也说他后来他就不做了其实最后他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因为你的行为他就学了你的行为，虽然你的话讲的是另外一种，是吧？我们可能也会常要求孩子要读经祷告要认识神的话，但是其实更大的影响是应该让他们看见不仅只是你读圣经可能你在想别的你也在看圣经，但是呢更多看见你把你所说的在生活当中行出来，他们其实就更容易被这样的一种行为所造就了。OK， 所以他说当上帝用苦难折磨磨练不叫折磨了磨练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不敬虔的人会讲很多话，因为他们不顺从所以他们就会说我关心教会为你好可能我这样写你不是很明白雅各当时不是我的字我翻译的他主要也是我们今天可能会看到，就是一些人他常会用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我是为你们好的，我这个问题其实 不一定我需要，但是我是为别人，我是关心别人而做的。那我们有时听到这样，我说哦，好啊，这很有爱心。那雅各说呢，其实有时候人会用这种做一个借口 ，OK， 其实心里面呢没有为人好，是批评啊，人啊啊，可能是妒忌别人，是吗？你都很不错，但是呢，你知道吗？我想提一件事哈，啊，让你更好啊，其实是很不喜欢这个。哎，其实就是找了一个理由啊，好像包装了，好像很爱心，但其实啊，他是想要去诋毁啊，想要去就是去除去这个可能在金钱上跟他是一个竞争的人，他要得人的称赞。所以雅各说，在当时教会里面呢，有很多就是刚开始的教会啊，就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信徒，是他们沉醉在啊知识上。OK， 又加上他们有能力有口才，所以常常呢可以用讲话来逃过他们行神的话的责任，是吧？我们广东话有时候啊，这个聪明的人就用口嘛，就是不聪明就用手，就是聪明的人光会说，人家那些不会讲话的人就给人家去吩咐说坐这坐这坐这啊。看来好像聪明的人总是用话语在先，就抢在先，就让很多人无所适从，好像觉得你既然讲了啊，应该你自己也做，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做啊。好了，接下去啊，就是说在苦难当中有这种的现象啊，当我们遇到困难有这种的现象，雅各就特别提醒啊。连紧接下来我们再看啊，这同样一段经文的下半段，他说那些自称行道啊，以行律法是虚假的啊，他们自己说自己，因为他们心中呢其实不是爱上帝的。OK， 那其实他这样子讲，其实那是因为那句话反倒啊，自己欺哄自己，自己欺哄自己是说那些啊不愿意守诫命的人啊，就是他们只是光听。所以雅各说，其实他们不做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太过顾惜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其实心里面没有真的爱上帝，也不要说他们爱人了啊啊，从头到尾呢是先顾惜自己，所以他是从自爱开始的，啊，他们就会有严重的自欺，你相信呢自己好像啊就是很好啊，其实是比真实的情况差好远好远啊。OK， 那这里就讲一些例子啊，那这些例子也不一定说到处都有，但是是有一项的例子啊，就是一些比较出名的啊，像传道人啊或是信徒啊等等啊，也不说每个都这样啊，但是有一些现象，就是他们遇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啊，他们反倒会用这个啊，他们到处做见证，对吧？我想可能你们都知道啊，有人写很多的啊，见证，我也不说都是这样，但是可能啊，当时雅各是这样讲啊，就是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很害怕啊，人家把他的痛苦或是他的这些病痛跟他的罪连在一起啊，所以他们就要很快的，就是说啊，我的病其实是出于啊上帝的原因啊，我是。那其实我们当然知道人生病人当然是出于神的原因啊，但是也是出于上帝的管教啊，但他们会不想让这个就是自己表现出好像是比别人更差一点，所以他们就会用很多的话语啊来辩护自己，其实受苦是为啊上帝啊，是因为我常常侍奉啊，我常常怎么样怎么样啊，换取了啊，好像是一个敬虔的身份啊，但其实如果真的是敬虔呢，就应该行出来啊，你就安安静静去关心人吧啊，去爱人啊，去遵守神的诫命，不需要用很多的所谓啊，就是声音去掩盖啊自己的软弱啊，或是说自己的挚爱 ，OK。啊，所以这是其中当时教会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今天可能也有一点点了啊，也不说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在一些可能比较讲究啊就是有身份啊什么的地方啊，可能就有时会有这种现象啊，就是人很害怕 就是让自己的困难啊被别人连贯跟他的罪啊连贯在一起。OK？ 啊，雅各就说不需要这样子做啊，因为这不是一个敬虔的表现。那我们继续看了 他下面说应该怎么样做啊？啊，说我们来读啊，他说在就是还是第一章啊，他说在神面前那清洁没有污秽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他说这样子就好了，不用去讲一大堆话。啊，不用说啊，我带着病啊，我拿着99罐的药啊，打全世界传福音，哦，你拿100罐也没关系啊。总之，啊，雅各说不用讲，这东西人家也不需要知道啊。他说真的敬虔吗？好啊，他就说你去爱，你们懂啊，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爱啊。啊，但这个爱不是出于自发的啊，就是那个诫命啊。啊，就是上帝说你要爱人如己 ，OK， 所以真诚的啊，这种真实的虔诚不是自爱啊，是爱上帝跟爱人，因为这是上帝的诫命啊。所以爱上帝的行动是爱人如己啊，这我们教会讲了1000万次了，你们应该可以连贯。所以你看这段经文，你不会想说哦，我们去帮一些穷人啊，看顾啊孤儿寡妇，其实。更多是强调关心，不是他们的就是物质的需要，而是救恩的需要啊。我的意思是说，虽然雅各没有很明确的说看顾孤儿寡妇的救恩，但是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呢，不存在一种关心肉身需要的爱心。OK， 因为连上帝在旧约里头呢都不是这样啊，他不会让一个代表他的教会呢啊，就是降到只剩下啊人只有物质的需要，好像给你吃饱了啊，就表示说好了，这就是我的爱心。每一次都会以人的救恩、人的心灵为你的最终的目的的。虽然你是从外面开始啊，你先给人家吃。啊，关心他啊的心情，但最后你不会停在外面的，对吧？你会继续进到他的内心，因为圣灵感动你的时候，是要你最终让这个人有份于最大的福气，是吧？你只是给他一个面包，你能够解决是多少？就一天嘛，2天，好吧？但是其实上帝如果真的要你去帮一个人呢？是要让他得到一个永恒不停的福分，那个一定是救恩。所以你每次想，你应该想到那个点上。OK， 教会的一切的事工也必须最终要跟人的救恩有关的，不然我们就不仅是虚妄说我们在侍奉神，我们也违背了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原则了，可以吗？啊，所以你想一下，如果我们跟这些世界的那些佛教的啦、慈济的啊，区别，他们派米，我们也派米啊。啊，基督徒去之前，我们马来西亚基督徒去帮人捡垃圾啊，因为他们发现慈济啊，就是佛教的组织，他们一个大巴来，就是帮整个村里啊，就捡完垃圾 ，OK， 捡完了就走了啊。连基督徒很羡慕啊。因为他们也发起，我们也去捡垃圾啊，也捡。OK， 好了，捡完了，人家说啊，很干净，很好啊，继续丢吧，反正有慈济啊，有基督徒啊，会继续做。我们捡完之后呢，其实不是为了捡垃圾，你们拿去回收了。你捡了，你要留下来，有机会向他们做见证。你可以告诉他，我也是丢垃圾的人啊，不过我今天捡垃圾是因为耶稣叫我做。人家才会知道说你不是慈济的嘛，你不是佛教的，哦，你是基督徒啊，哦，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不可能跟最后啊，上帝最关心的事情脱钩的，上帝最关心的就是人的救恩，不仅只是，当然人的肉身的需要不应该被忽略，但是那个不是你最终啊停止的这个地方啊。所以爱上帝的表现啊，他也提出哈，除了愿意守这个爱人如己的诫命之后，雅各也特别说，如果你是虔诚的话， 就证明一下你不沾染世俗。这不沾染世俗是不是现在才有的啊？一开始的教会就有这个麻烦，而且这个问题是一直到现在，就是教会世俗化啊。世俗化不是说我们用什么名牌啊，什么啊，教会买的钢琴太贵了啊，教会的什么太讲究了啊，我们的圣餐啊太好吃啊，太讲究了啊，都是用金铸的，哎呀，太世界，太世界啊 ，LV 做的啊奉献箱啊，也不见得会涨更多钱啊。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用贵的东西，我们就叫世俗化呢？不是，世俗化其实是价值观的意思啊，就是你怎么样判断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你怎么判断什么事情是好的，这些才是要命的。你看多数的，我不要每一间啊，慢慢呢多数的教会会走向什么方向，就是人要多，对不对？要热闹，要有活动啊，教会要好像会挤满人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教会的成功啊。好了，如果你同意的话呢，你就要问这是从哪里来，肯定不是圣经来了啊，因为耶稣只有十二个门徒，耶稣也没有搞热闹啊，就圣经没有给我们暗示说人多的地方就是上帝高兴的地方，对对，没有。但这个价值观哪里来呢？是世界的啊，我们要先慢慢来，先让人参与，你慢慢再把福音给他，听过吗？先让他来熟悉啊！我告诉你，你先让他来熟悉，他就永远只是熟悉了，他就不会再听福音了，因为他已经认为他来教会了。我出去的时候，他说我是活泉的会友，你还得了，是吧？那这个价值观也不是圣经的，圣经没有告诉你慢慢来啊，先让他熟悉，先让他吃，先让他高兴啊，以后哦再跟他慢慢讲啊，你没有这个机会的了，哎。所以你要知道世俗化很多的，所以你要从圣经里面常常读神的话，你的心被洗了哈，就世俗的东西，你才能够办法在教会里面啊看出一些不是很合圣经的，就是比较世界的想法，你把它矫正过来啊，好像对啊孩子的追求啊啊虎爸虎妈，其实。在北美很多都出现在教会里面的啊，就孩子就是父母很强调孩子要啊读名校啊什么什么，虽然你们瑞士好像没有啊，但是你能够想想在美国那些华人的儿女啊都是要挤哈佛啊什么什么，说为什么基督徒也跟世界的人这样讲究名牌名校，或是要进大公司出名的这些职位什么，肯定圣经找不到，又是世界啊。所以雅各说你真的敬虔了啊，信主30年啊，这个有多少代的信徒在里面，他说不用讲那么多，给我看你穿什么，你用什么，你吃什么，你想什么，其实这些都出卖我们的，对不对啊？没有说叫你穿得破破烂烂的，没有叫你说去吃坏的东西，不是，他就是说从你的没有说话，你说得很好听，但是从你没有说话的那个表达上呢，可以看得出你是不是真的爱上帝。因为你如果很爱世界的话呢，也不一定说买很好的东西来穿，但是你会很顾忌，很讲究啊，有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啊，你的重点呢，实际上不是神的诫命，是地上的要求。OK， 那我下面是举一个例子啊，但当时我讲这个的时候，当然不是嘉文讲的啊，这个也不是雅各，因为那时没这个事啊，我是跟那时另外一个教会提到这件事啊，我就放在里面了，我就问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他说今天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啊的区别是不是越来越不明显，或是说为什么越来越不明显，你们没有想过？可能我讲过了，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再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很抱歉啊，我每次用这个例子啊，不过因为我那次听那个谁告诉我，那个以前有一位姐妹来我们火泉的李佳，你们记得吗啊，李佳她就告诉我们说她买了那个新的房子啊，后来 很辛苦才说买了哈。然后来在盖的时候呢，他又来告诉我们说他不要了。说什么这样？他说因为我后来发现呢，在这栋楼里面呢，好像说有三对的同性恋啊，还是两对。然后他就说啊，以后孩子会怎么？我说哎，你反正你都说上帝给你的了，然后说你躲这里，你在学校躲得了吗 ？OK， 这是西方嘛，对不对？好了，我不是讲他，我说你看，如果有同性恋的人呢、哦，他在一条街上面，肯定有人知道的；但是有基督徒在一条街上面，没有人知道的。为什么我们比同性恋都差劲啊？哇，我现在不是鄙视他们啦、啊，我只是说，为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可能去上班40年之后，突然退休的时候，有人说啊，你是基督徒啊？你说啊，是啊，啊你也是啊，是啊，哦 ，OK 啊，明天退休了 ，OK 啊、哦，这样，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那个影响力，或者说没有让人有点好奇，说我们跟世界不同？你有没有想过？以前不是嘛，对不对？你看主耶稣肯定不是了，门徒也不是，啊，走到哪里呢？那个一认就认出来，那这个是跟个耶稣，讲的东西、生活的方式就是一模一样，就是跟耶稣。我们好像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可能是卧底啊，我们是暗暗信耶稣的，啊，表面上呢，我们是要深入社会啊，是吗？有这样的使命，很奇怪啊，并不是啊。可能是这一个东西啊，就是可能而已啦啊。当然，这也是人的本性。就是欧洲后期为了避免宗教战争，就提倡政教分离啊。这个你们应该听过 ，OK？ 其实美国也有啊，美国就是宗教自由法，这是 First Amendment 啊，很出名啊。就是它的内容就是不管你信什么啊，就是你要拜魔鬼也可以。在美国没有事的啊，你可以开边教会，就是啊撒旦的教会啊，一样可以盖，就是这是你的权利 ，OK？ 他们提倡就是我们不去制止任何的宗教，但是我们让我们的基督教啊做得最好，去影响他们来信。哦，你觉得好吗？啊，这很好很好，世界不会打仗，是吧？我不敢说这是很好啊，这个里头有妥协啊。就是基督徒后期的基督徒呢，越来越害怕有征战，越来越害怕需要为耶稣付代价，这就是我们了。所以我们想出了一招很讨人喜欢的，就是这招政教分离，这个修正法，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解释，不要解释，我们就活得好就可以了啊。人家为什么有吗？请问有吗？有谁受你影响过？从来都没有啊！你在整条街10年都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啊，我们不用去传的，啊，人家看见你，人家就知道你是基督徒，有吗？没有，是不是？其实这个观念说回来啊，是世俗化的观念，就是说他认为基督教，因为多数的人不想要付代价啊，爱神爱人太难太难了，不要做了啊。然后呢，我们就给自己有一个又看来是很自然的，但是又可以不做的，就是我们制造了一种基督教的风气。OK， 就是在欧洲其实是很明显的，除非是极端分子啊，没有人会去什么去反对什么基督徒的，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他们就算什么都没有，他们也知道复活节、圣诞节，因为他们都过这些节期嘛。所以基督教在西方绝对安全，因为它是文化的一部分。不像你跑到非洲去啊，你说过节，人家说你拜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过节？啊，人家可能会攻击你啊！今天要上班，过什么节啊？你就觉得很有压力。但这里不会的，这里没有人会觉得你有特别。好像保护了我们，但是好像也让我们失去了影响力，因为没有人觉得你有特别，这就是后遗症啊。所以我也不说这个好坏啊，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今天我们发现基督徒就是这个世纪的基督徒不如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不是什么圣灵没有能力啊什么，不是，而是我们今天的信徒呢 已经世俗化了啊，我们更认为生活的安舒、物质的追求啊，或者各样的成就呢，啊，是我们更看重的事，所以我们就会躲避啊，可能需要因为信仰而付出代价的这些事情，也就尽量啊，所谓叫做和平啊，尽量让，我也不说你要去打仗，我从来没有这样说啊。但是我说，有时我们过度的强调要和平就是要跟其他宗教要有一个妥协其实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自己，为了活得比较轻松，是吧？这只是一个问题啊，我没有答案的，我只是想让你们想一想这区别。我们今天圣经印的比人多，教堂盖的比人多，不是吗？你说比起出席教会，人家做礼拜还要挤在小房子啊，我们今天教堂大的多了，那为什么没有影响你？有时候我们跟家人做见证讲老半天，他们可能也不觉得哈。啊，可能父母可能有时会给面子，但是其实很难啊，很难，因为你的话。我讲一个例子啊，我最能想到的啊，这是比较悲观的故事，不过大家也应该警惕啊。有一个传道人啊，她是一个女人啊，她做了传道，她家是在，她爸妈都在国内啊，她去了北美，连她做了传道，连她爸爸去世了，剩下母亲一个。就只剩下一个关心的对象好了，连他做的传道人他就很想妈妈信耶稣就一直传一直跟他讲什么什么，其实他母亲开始都不是很有兴趣的，就每次好像敷衍，后来呢他就急了哈，他就有点强迫啊，就好像说你一定要，不然你死了去哪里啊，你看没有人照顾你啊什么什么，他妈好像后期呢，就他母亲就有一点态度，有一点没有那么坚定了就好像顺了，顺着他。后来呢，听说他妈妈绝志了，洗礼了，好事啊，对不对？后来发现呢，这个姐妹，这个传道人呢，就因为母亲信了主，绝了志，他就不再什么关心了。原来他传福音的目的呢，不是真的是因为母亲需要救恩，当然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线了但是更多的就是让他不用担心，他只是要解决他内心的那个担心，因为他说反正妈信了，以后什么事上帝会顾了，这不是好像把老人家送到托儿所去，不托儿所，老人院去，就是，他就好像觉得说，以前不属神的我妈有什么事我很担心，现在属神了我不管了。是这样，原来他妈妈也知道，所以他妈说：“这个女儿，好像我一不信，她好像不能做传道人，因为老给人家说你妈都不信，人家觉得说她一不信给女儿很大压力，她随便了就信了，反正也没区别，也没去教会，也不读圣经。你说到最后，其实没有区别，从开始到结尾是一样的，各家做各家，大家只顾自己，是吧？”人传福音也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你不是为了要付出更多去传福音，你是要付出更少，你认为这是一个重担，我要想办法把它推给上帝，成为上帝的问题，不要成为我的问题。他就算信了，他也不是真的信，他是因为你这个妈妈比他的女儿更爱就是这妈妈最后妥协了，是因为他爱他的女儿比他女儿更爱他妈妈，所以妈妈说好了我信了反正你要做传道人了我就让你跟人家说我亲家信主就 OK 了其实没有 OK。 所以你要知道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我们只是表面上我们说我们要把它做成达到某种要求好像这里就是好像基督教成为西方主流的信仰，其实同时候基督教也成为最不被看重或者说被边缘化的信仰，最普遍了，所以复活节变成吃巧克力，复活节变成是大家滑雪的季节了，本来复活节可能还有一点意思现在变成是一个放假大家可以轻松的一天， 你说啊，这就是宗教普及化吗？是啊，普及化就变成这样，就是世俗化。OK， 好了，不多说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很警惕啊，这个世界的影响啊，世界的这种感染性啊是很强的。对，所以基督徒常要在主的面前，要使自己与这个世界有一个区别，你才能够所谓哈、啊，像雅各说的，保持敬虔。他下面就讲另外一个例子了。这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如果我们认为基督教是讲爱心是关心社会这一种宗教，那我们看到其他宗教也开始讲爱心，开始关心社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这样子说基督教的重点是只是讲爱心关心社会？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所谓的讲爱心就是派食物其实我们讲的爱心呢，是关心人的救恩这是其他宗教不会做不到的。OK， 你说佛教，他没有办法哇，他可以给你吃给你用但是佛教里头没有所谓现在可能比较摩登一点，以前没有所谓布道的。OK， 因为人能够明白佛是靠你的，我们说悟就是。你碰上了你就立地成佛没有所谓需要去跟你传。但是基督教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当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们是讲到人的救恩的事情透过行为帮助需要，最后要进到人的内心。 OK，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保持自己跟世俗不要有过多的，有时是方便，但是不要贪这个方便电台来说我们最近呢，林牧师我们请林牧师上电台来讲两句了牧师特别兴奋上电台对不对还是不要去了为什么虽然是方便了，给你五分钟在电台上面，但是可能你发现这个电台同时也请了不三不四的人上来，连你就被列在这个异类的当中，你最后想逃也不能逃就是有时你宁可说我不需要太跟世界一模一样，免得我失去了就是做一个基督徒的特点，但是没有叫你去主动去跟人家对抗。 OK， 我们是消极的对待这个世界的潮流。 OK， 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能够抵制的因为它是潮流OK， 只是我们是消极的对待它就是不会积极的去有兴趣去参与去追求，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会使到我们沾染世俗，好吗？好，停一停因为这是最后一节就这一章的最后一节OK， 你们有问题吗？或者说你们觉得不同意我年轻人正好追求世界，你什么你跟我讲不要，我吃什么以后可以吗？你正想要工作，正想要打拼正想要创造所谓的你的未来梦想，是吗？有吗？不要，爸妈要担心他们都不要。世界告诉你的，他告诉你未来是你的。OK， 世界人告诉你，你的未来在你的手上。好，如果他们讲的是真的，你可以问问我们这些老人家。我们老人家说不会，不会在我的手上，我的手很小。每一个人几乎可能20年前30年前想的自己都不是现在的自己对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我肯定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来到欧洲。就算我来到欧洲，我也不会想到我来瑞士，因为活泉离我家5个小时我怎么做梦也不会头脑会飞那么远对吗？不要讲10年，5年都很难想象。谁告诉我们的未来在你的手中？除非你是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可能世界在你的手中，没有，在上帝那里。如果属神的人，的确我们的盼望是那个不变的将来，但是在今世呢，就是我们是要抓紧机会去为主做工，但是不把我们的期盼放在这个今世的，可以吗？真的没问题我没有东西预备了开玩笑，有吗？好，没有就没有没关系不刺激你们太多。不过如果你们等一下想到想要说什么你们还是可以了。 只是说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反省，就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做一个做盐跟做光的这个特性，其实这不是，如果换了啊财富换了安逸啊，这不是祝福啊，这是亏损，好吗？啊，好了，我们不说，我就继续了啊。来，我们继续看了，我还有时间啊。这是第二章的开头啊，他还在同样的话题啊。我们读着比较长，他讲一个例子发生在教会的啊。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这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这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啊，这是一个例子啊。你说没有啦，我们教会椅子很多啊，任你坐啊，不是只是椅子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态度啊。所以雅各就延续了他前面，你们记得他说不要只是单单听到啊，要行道。也现在他就说了什么是行道啊，就是一个行道的基督徒才是一个敬虔的嘛。所以他就举例了啊，他特别举一个最容易知道的，就是用爱人如己的这个范围来说啊，就是基督徒啊要因为上帝而愿意去爱，就是身边上帝摆在你眼前的人，不是每一个都是很光鲜很讨你喜欢的。 OK 所以这种因爱上帝啊，就会跟世界人的一些做法不一样。因为这个例子里头是就是可以发生在宴会上面啊，就是世界的这些人的聚会当中啊。但是他说在教会里头呢，我们是荣耀耶稣基督的，就是信奉我们荣耀主耶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主是荣耀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把主耶稣的荣耀的这个聚会弄成好像是世界人的吃饭啊，那婚礼，他说你就不荣耀耶稣了，因为你把耶稣跟世界放在一起，把它等化了。 OK， 所以他讲的不是只是当时的会堂的一个现象，就说一般都有这种事情，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在一个有就是会堂其实是指到他们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啊，也是里头也有基督徒的，他们是去那边，因为这是他们的习俗了啊。虽然他们信了耶稣，但是他们仍然还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还是会去那边祷告什么啊。外邦人信了耶稣就不会去这些会堂的地方了，但是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其实也会看见一些不是一模一样，但是也有这种态度不同啊的现象，好吗？所以第一点就是圣经要我们尊重，没错，你要穿金戒指啊，不戴漂亮衣服进来。OK， 他是有钱人啊，我们也不要因为有钱人就恨他，你做错事啊。OK， 如果他有权柄，我们是应当尊重，因为他是出于上帝的。OK， 那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些富有的人呢，不是做生意的哈，这。那个时代什么中产阶级没机会冒头啊。 OK， 你要能够想象你回到1000-2000年前的世界呢，如果你是有钱，你是当官的没办法啊，你必须是在这种 OK， 你光努力你就是很努力做工的人呢，好像马云这样的就永远去教小学，就是永远都是死拼做工，没机会抬头，因为你没有那个官职啊。所以当时呢，当雅各说有钱人，你要明白他不是骂今天的这些富商人啊，他是在讲那些有职位而且在社会上影响的人，就是有权利的人。 OK， 好了，所以这个是先交代了啊，说不是说一律就批评啊。我们相信如果他被上帝立为是长官啊，有钱有权势，我们是应该尊重，因为权柄是出于上帝。 OK， 那但是雅各在这里不是要我们去，就刚才说啊，去恨他们啊，去鄙视他们，他是啊要我们注意，就不可对这种有权势的人，因为表示尊重，就造成对那些低下的人产生藐视跟伤害，啊，这其实是不同的，啊，你如果对有权势的人表示友善，也不一定会造成别人得到伤害哈，啊。但是在这个情况呢，你是把一方提上来，你那个代价呢是压下另外一方，你用鄙视一个人来高举另外一个人，所以这里说的是偏心啊，可以吗？你们明白这个跟平常我们说的偏心不大一样啊，我们有时候说偏心是你对哥哥好一点啊。啊，多给他一份啊，弟弟就给他正常。那偏心啊，爸爸没有把弟弟的抢过来去给哥哥啊。OK， 弟弟拿的是正常的，但是爸爸多给一份哥哥，是因为他年纪大啊，他需要做更多，所以多给他一份，因为他工作量大。哎，这个不是偏心。如果弟弟都不需要做事情，给他两份，那不是浪费吗？所以这个不是圣经讲的啊，这当然是我们一般家庭里面孩子闹说不公平不公平的东西啦，但实际上不是圣经谈的啊，圣经谈的是让一方就是亏损啊，成为你去讨好另外一方的一个代价。所以雅各在这里其实他是讲一个现象，但他要指出的就是人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啊，所以我们下一章啊，就解释了，就是人因为自爱而产生的偏爱。很明显，这个人对有钱人比较客气哈，连去嘲笑藐视穷的弟兄，其实是这样的动作对他有益处啊，啊，因为这个可能是他的村长哈，可能是他正要联系的一个官员哈，哎，来了，好对他好一点，以后好说话。他的这个偏爱的根源呢是出于自己的，自己的一个私心。雅各说这个是违背耶稣基督的信仰的。OK， 因为严格来说就是不爱人啊，这是一个不爱人的表现，也是世界的人一般的行为，就不应该在教会里面发生，因为他不荣耀基督。OK， 所以当耶稣基督命令我们要爱那些低下的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保留，是因为你自爱，你觉得叫我去帮这个人，哎呀，有没有搞错啊？你觉得好像帮起来不光彩，我帮了没人知道啊。而是说帮了也没用啊，不争气的人，因为我帮他多少次，哎，就是很抗拒啊。你的这些理由啊，其实都是出于自爱，因为你先考虑你自己 ，OK？ 所以那种不光彩的事啊，或是担心自己只是会给人家看为你是跟他一样的，就是你的身份被贬值了，因为你去帮他啊，这些都是人没有说出来。可能你讲的都是很关心你哦，不得空啊，最近比较忙啊，但心里面就是没有那个热忱，因为你爱惜你自己更多嘛。啊，所以他说我们应该以遵守基督的命令为光荣啊，而不应该以世界人的眼光啊的荣耀来做判断。就是你做一样每样的事情呢，你不要那么担心世界人会怎么看你啊，看你更好吗？你要知道。你是为基督做的，你不需要做一个好像世人都可以拍掌的事情，你同时呢又是上帝也是喜欢的事情啊，有时会这样，但是很少的啊，就是我们不追求啊，这个是做我们的目标啊，不应该是这样。他说，因为当我们的眼光如果是爱慕这个世界啊，这种错误的荣光啊，我们说残缺的啊。就是世界人的财富啊、地位啊、权势，其实基督就被我们藐视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常常很看重一个人啊，是不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啦，或者说这是名校出来的啦，或者说你有意无意都会看重啊 他开的车啊，他住的区啦、啊、什么，但这是事实了啊。但是如果你去注意他，其实你知道，耶稣一定被领养，是因为耶稣住在穷人的地方，不是吗？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耶稣没有名校，就意思说你很羡慕的东西，主耶稣都没有啊。这样不是主耶稣就被你藐视了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上帝，但是他生长在加利利亚拿撒勒，是就是穷人的地方。 OK， 所以如果我们说啊、哦，我们爱耶稣，耶稣说好啊，爱那个人，哦，爸，那个人没读书，耶稣说我也没读书。OK， 所以的确不容易啊。当我们想要又做一个就是爱主的人，但又要做一个光鲜的被世界的人羡慕的人，这两者呢，在初期可能可以并行啊，但是到最后只有一者可以进去啊，因为那条路是单行的。OK， 如果你要世界，你就没有上帝；你要上帝，你最后就是没有世界，他不会两个挤进去的。这不是消极啊，这个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一早也是这样子教导的。当然你要有一个预备了，主耶稣不会马上就说你得要全部丢啊。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要让自己不会去跟这些世界的物质太，就是只要你不增添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如果你每一天又家都一样啊，又来一个什么朋友啊，又交一个什么什么，又做了一个什么生意啦、啊，你天天勾勾勾勾一大堆，等到主耶稣说要减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说我已经很多了啊，我尽量不要增加，我保持现状，如果可以我就错了 ，OK， 啊，这样最少你有一个期盼啊，等到需要走单行道的时候呢，你可以继续往前了。因为已经预备好这个心，虽然不是叫你现在，因为你还有责任嘛。你说，主耶稣，我的房子还没供完啊，我两个小的还在读书啊。上帝说，我知道，还没叫你今天辞职了，对不对？但是你的心啊，不要贪啊，不要一直往世界去找，你越多，你就越放不下，是吧？所以我想基督徒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不是很难啊。所以这个经文其实是教导我们，不要前面说嘛哈，就是不要世俗化，就是刚才你们记得啊，就不沾染世俗，而是爱人如己，就是雅各举的一个例子。所以在教会当中，当时呢，很多的这些信徒啊，就是侍奉神的人，其实他们的眼光看的是世界的高位，羡慕这个博士啊，羡慕这些出名的人呢。因为他们就有意无意就鄙视了那些可能是所谓的就是不出名的上帝的仆人。 OK， 好了，这是一个提醒啊，不过也应该这个观念也应该有啊，我没有发现，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记得，就是圣经也不是要我们变成好像世界所讲的就是要平均啊。 OK，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爸妈你们都做爸妈都知道啊，你有两个孩子，你有三个孩子，如果问你爱哪一个多，你们怎么说？标准答案，两个都爱啊，从来没有人满足这个答案，但是你就会这样讲，因为你说怎么算，我有时我爱哥哥多一点，有时我又爱弟弟多一点啊，这个是实质的，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有人说你必须平均，其实这不是圣经讲，圣经没有叫我们平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爱本身就是排他的，所以如果你要实现这个世界的博爱啊，这世界是讲博爱的，哇，要平均，每个人都要有一样的钱，每个人都要有一样的空间，一样，你要做到这一点呢，你就是不爱，你就做到了，就谁都不爱，我就平均了，只要你一爱，你就必须排他。你就你要表现爱，就是要表现出一个独特性，因为爱本身是这样的，你不能同时爱全部的东西，你只能够同时不爱全部的东西。所以博爱呢是世界现在的一个 就社会主义的一种精神，其实它会制造更多假冒为善的人。对，啊，我都给了，其实是什么都不想给，就我都帮了，其实是什么都不能帮，因为他为了要达到这个标准呢，他就对谁都没有感觉，其实那个就不是爱，圣经要我们的做的其实圣经教导我们的，其实爱谁啊，爱哥哥爱弟弟啊，或者姐姐或是妹妹，不是你决定的，是交给圣灵，交给上帝。有时候上帝感动你，你就多做一点啊，上帝感动你要在这几个星期特别关心这个小儿子的需要，也就爱他多一点。其实上帝只要求我们爱的时候要忠诚，要真实，没有叫你平衡。OK， 就是他感动你可以今天这样做，明天他就叫你多一点爱弟弟了啊，多一点关心他了。其实没有区别的，你的工作不是去判断哪一个多跟少，而是每一次去爱的时候，你都要真诚去做。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爱，不是你，他是爱的源头。我们只是被要求把这个爱，就是好像管道这样啊，带到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有区别啊，这个博爱也让基督教很头痛啊，是吧？因为你如果在现在的社会，你讲博爱，有一个很难的课题就是，很抱歉一直要讲这个东西啊，就是同性恋的课题啊，是吧？怎么办啊？如果走进一个同性恋的人来，然后我们教会呢，要有爱心啊，要不讲啊，不可以讲，讲了伤害他，不讲又怎么样怎么样，别人受影响啊，不可以，要博爱，一视同仁，圣经讲的有吗？圣经责备这是罪来的，是我们要关心他，但是我们不能说啊，你做得很好，这是你的选择啊，不对啊，圣经说这是罪啊。所以它很难啊，如果我们的前提是博爱是耶稣的教导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好像巴西的那个雕像啊，这个那个巴西的首都叫什么名啊，什么热内卢啊，就是耶稣的那个手就是看顾整个城市啊，不管你是谁啊，黑的白的神都爱，不是这个观念啊，不是，是圣灵 OK， 他感动你，你只需要就是注意啊，他让你去爱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去挑选就够了。哎，你不要跟上帝说啊，这个我不是很喜欢，你不要讲啊，你就说好，他叫我做，我就真诚去做，你不用去管什么多跟少的，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好吗？啊，所以说回来就是雅各责备偏爱，但是雅各没有说我们要平均啊，不要用这个经文。来骂人说啊，你们教会啊对人不公平啊，没有说要平衡，的确是应该看个别的需要，好吗？啊，可以吗？有问题吗？啊，我是到几点？五点半呢 ？OK， 好，没问题，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几节啊，来第五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他们那爱他之人的国吗 ？”OK， 他还没讲完，不过他在这里呢，他是说前面。有一个富足的跟一个贫穷的，对吗？人的眼光呢，就是富足的是神所爱的，穷的是上帝咒诅的。OK， 所以我就很放心的把这个穷的人就赶在一边。你雅各就问说：有吗？你看圣经，穷人就是上帝咒诅的吗？有这样讲吗？啊，或是说他们穷是因为上帝咒诅他们吗？这个是不同的意思啊，就是。有的人贫穷或是被人家就是剥夺啊，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不是因为他们犯罪了，不是因为他们做坏事啊。所以雅各问这些人说，你们这么肯定富足的人就是神喜爱的吗？你们真的肯定吗？或是说教会里头啊，这些穷人都是活该啊，所以他们做坏事？他说不是啊，他说那些鄙视 上帝所提升所尊重的人，其实是逆转了上帝的次序。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穷人啊，是因为他们进钱了 啊，就是他们本来是富足的，但是因为信了耶稣，他们的财产给人家剥夺了，他们变成是穷人。他说你还鄙视他，这样你不是鄙视了耶稣吗？上帝用贫穷让这个弟兄被升高，你们记得第一章的内容吗？早上你们听到的，就是他说卑微的升高，富足的降卑。你记得那句话，就是说卑微升高不是说他发达了，是说他在贫穷里头他更经历到上帝的同在。 OK， 好了，他被提升了，连我们反而一脚跟他踩下去，说哎，你活该，你没有奔驰开，你就是穷人，是神咒诅的，是这样子吗？所以雅各说，哎，你们扭转上帝的秩序啊，你们是得罪上帝的，这样子做。 OK， 这些人贫穷不是做坏事或是什么懒惰，他们是信仰的缘故啊。他意思说，如果你用世界这一套来在教会里面行使啊，雅各意思说沾染世俗的行为呢是得罪神的，因为上帝很多时候做事情是正好跟世界的方式是相反的啊。哥林多前书一章26-28节啊，就是同样的话，他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致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啊。这经文不是说上帝特别恨有钱人聪明人，也不是啊，这里是说上帝为了他的荣耀啊，他在自己彰显他的作为的时候呢，上帝会躲开哈、会避开人各样可以参与的元素。所以他说这些被神救的人呢，好像是软弱愚拙，意思不是说他们真的是 IQ 有问题啊，读书读不好，不一定啊。他是在说这些人在救恩的事情上，就是找不出什么原因跟他自己有关的、他没有办法说我今天是基督徒因为我是博士，他找不到这个原因。 OK， 所以保罗本身是学者啊，他是一个大学问的老师的一个最好的学生。如果他讲这句话，保罗是不是他自己不得救啊？因为他正好就是那个又有尊贵又有能力，保罗自己是信耶稣的，是吧？他不是在讲他自己不得救嘛？肯定这个话不是字面的，他是在说，当上帝要荣耀他自己的时候，上帝要做事情的时候呢，他跟世界不一样，他会避开任何你能够跟世界连贯的原因啊！人读书。通常如果你后来啊就是读成绩很好啦，拿奖学金啦什么啊，人就会说什么，人说因为你爸妈啊是读书人啊，从小影响你，会这样讲啊，说因为呢你的学校啊的老师很好啊，这样子啊，你的补习老师很好，人总是找一些地上的原因啊来解释你的成功。这是世界，上帝不愿意这样，因为这样子就抢夺了神的荣耀。所以上帝呢，他要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让你找不到原因，找不到。他是名校，不是我，这最穷的学校啊。他老爸老妈没有读书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读书，不知道，没人教他读啊，他自己读，因为想不住，就让这个世界人很懊恼，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你。所以他们就必须谦卑。其实现在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因为我们世俗化，所以我们就看中了世界的这些原因，所以导致了就算你成功啊，好像你读完书啦啊，还是说你生意做得好了，你都很难把荣耀归给上帝，对不对？你跟人家说不是是神的缘故，人家说哪里了啊，你还不是这个认识的这个朋友吗？你还不是跟他谁打交道吗？你们就跟你牵在里头，最后就告诉你说没有神的啦，都是人。 所以保罗他说，如果上帝要得荣耀呢，他就会让我们这些人看，在世人的眼中看来是没智慧、没能力、没尊贵。但不是说你就是这样啊，就是你的最后所达成的跟世界可以贡献的是无关的，是这样的意思，好吗？好了，所以他就说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不应该看到人的一个处境啊、受苦的、贫穷的啊，我们就下定说啊，他是神所不喜悦的人，人就开始厌恶他啊。雅各说，或许上帝真的是提升了他啊，我们不应该做反面的事。他说那些富有的人呢，反而很多时候会犯这样的错误啊，富有的人呢啊，会比较随意的去待人啊，这随意不是好的意思啊，就是啊比较不细腻了、啊、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老板老是讲话很冲啊，其实他也懂得讲话比较温柔，但是呢因为他是老板啊，他就故意不去介意这个东西，这叫特权嘛、啊、为什么老说这些什么苹果的那个什么已经去世了，什么 Jeff 那什么名啊，啊你们懂了啊，那个人啊去世了，那个人啊乔布斯啊，对对对啊，你们听人家都批评说他很傲慢的嘛，在一个电梯里面如果你看到他你完蛋，还这个你头顶抹到脚底对吧，哇这跑都来不及，很怕他很怕他啊，这个这种天才啊，就是啊讲话刻薄啊，因为是天才，天才不是人啊，天才也是人啊，但是因为天才知道自己是天才，所以他就滥用他的权利，他知道他骂了人，人家还会谢谢他，因为他是天才，你们知道吗？其实他人都知道自己要温柔，对人要客气，但是当他发现他有特殊地位啊，人家把他归成天才啊，啊，他就可以开始不洗袜子啦，不梳头啦，告诉别人说科学家是不刷牙的，是吗？你掉完牙齿吧。所以就其实我觉得科学家就是人嘛，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因为知道人家已经可以包容你任何古怪的习惯，那你就放纵。所以其实有些人不一定是天才了，但是有些人通常呢会比较被人宽容啊，因为你比较富有啊，人家就会觉得你有原因，所以会养成一种比较随意对待人的讲话，比较随便啊，没有太注意，对人比较可能比较粗犷啊，比较鲁莽。他说他们会常常忽略，就无意中可能就伤害了啊一些无辜的人啊，对不对？啊，哎，你们知道吗？啊，这手表5000块嘞啊，你知道人家吃一张汗都有问题，你还拿一个不是真的、啊、没5000块，这我哥的啊！我就想跟你说，你根本没有想要伤害旁边那个，现在在考虑到底明天要吃什么啊啊！你就很兴奋说：“哎，你们上这5000啊！”你为什么那么不细心？因为你习惯了啊。他就说富人反而会有这种毛病。他说如果我们还这样随意的就觉得因为他们富有就是神祝福就赞赏他，他说这是很不合理嘛，雅各的意思啊啊，他说反倒穷人呢没有伤害过你，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伤害你，他也没有能力伤害你，他说你不是更应该去提升他，对不对？就他来到你当中的时候，你不是更应该接待他吗？他从来没有办法伤害你，因为他讲什么都你都胜过他嘛，那所以他只能安静。我说你不是应该更好的对他吗？不是吗？是啊。所以这里不是在说因为他说这个穷人啊，他们在他们的信仰上面啊，信心上面是富足的，可以承受过。但是他不是在说人可以用就是对人的好处去换天国啊，他不是这样想啊，他只是在说上帝把天国啊赏赐给那些爱上帝的人，但是我们对上帝的爱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是因为他选召我们，像前面说啊，圣灵先重生你，你把那个道栽种了，所以你才能够去爱人。所以你能够爱人，其实这个爱的动作呢只是证明了你是属神国度的人，而不是他换取了你进去国度，好吗？啊，所以雅各在这里是指出了一个教会的现象啊，就是一个 只是听但是没有去做的啊的一种问题啊。啊还没完呢、啊、他这个还有一节啊、哦、我们再看一下。啊他下面他说那、啊、他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庇护的圣名吗？啊现在你们明白了啊，他真的讲的这个富人不是只是光有钱啊，他是有权力的人，而且这些人很多时候当时可能是外邦人啊，就跟罗马人打交道，他们来到教会啊，可能是显耀自己吧啊，或是说觉得想要来认识这些啊犹太人的信徒，所以他们并不一定是追求信仰啊，但是教会就敞开怀抱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北美那个教会啊，就是他们当然在那个地方是有很多学者了啊，因为我们大学就在旁边嘛，就是教会旁边，动不动就有什么北京来的访问学者啦，什么什么得什么奖的啦，什么什么。因为有时候我就看那个欢迎的人啊，在上面，我说哇，你都已经爱上人家了，然后人家是来听到，人家不是来演讲，你不需要把人家的什么什么成就搬到台上去介绍一番那种，这又怎么样？你这个是教会嘛，这又不是科学院啊。但是有事人就有这种觉得说啊，不管他是谁啊，只要名人来教会就贴金啊，我们觉得光荣一番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呢啊，其实这就是雅各说啊，我们心中有世俗，因为你很崇敬这些事情，所以你就无意识中呢，你就把应该有的尊荣啊，本来是要给你的弟兄的，哎，你就转去了给这些不合理的人，因为雅各说，哎，这些人听说对你们不好了，啊，他就说他们啦，啊，他说不仅是不合理啊，他说也不合上帝要求啊，因为他说他们是自爱，并且将自己的喜好摆在上帝的诫命上面了，啊，奉承那些伤害他们的人，不是说每个富人都这样做，但是他们却损害啊，藐视那些因信仰就是卑微的弟兄，何况这些穷人从来都没有啊，就是对他们做任何伤害的事情，所以他就只是说这个是不合理性啊，也不合圣经。OK， 那些他们所羡慕的富人啊，是特别针对是作恶的啊，所以雅各最后的意思就是说，亵渎我们所敬奉的尊名啊，他意思说，如果你去奉承这些亵渎耶稣的人，你还不参与了亵渎基督吗？就你不用再说你什么遵守诫命是免谈了，你已经直接让基督被羞辱，因为他们是羞辱基督的，对不对？啊，他们在演讲的时候啊，就鼓吹人文，鼓吹人的力量啊，可能他来到教会啊，教会请他上来演讲，这样其实你不是在羞辱，因为他外面的那些话语，虽然他不在台上讲，不在教会讲，但其实这些话语是他代表了他。哎，今天你给他耶稣的讲台，你让他来发表，哎，其实雅各说你不是羞辱的基督吗？所以这个可能不一定你看得到啊，我只希望说这种叫世俗 OK 啊，这些世俗呢就会让你没有办法能够行出上帝的诫命啊，这可能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是人生的后半段了啊，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你前面年轻的时候你拼命拿什么都要，对不对？你大概过了五十几岁的你是拼命放，你是很希望等到你最后见耶稣那天你什么都没有，因为你如果有的肯定都是坏东西嘛，所以你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后面的时间你都是很努力呢让自己越没有这些东西，因为你要预备自己进入一个丰盛的国度，所以有时你就很惋惜，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有些东西你拿了你不能放，因为那时你是随着自己的欲望去追求的，有的可以很容易放下啊，如果只是光跟钱什么你可能还可以放得下，但有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了，是一种关系啊，是一种的就是没完没了的一种纠缠啊，那时你就很痛苦啊。 所以雅各就劝导我们啊，不要沾染世俗了，啊，越早明白这个道理其实是越好，啊，因为每个人到最后都很希望自己可以不受世界的污染，可以见主耶稣。那主耶稣说，为什么后面那个是什么？什么东西跟着你？啊，你要拖着怎么来啊？啊，你说啊，不得已啊，就不好啊，可以吗？我听一听啊，来，你们都很安静啊，是不是累了啊？有没有问题？雅各书啊，不是摩西书啊，不是我讲的啊，啊，你可以不同意啊，你不同意你讲，我可以跟你解释，这不是我写的经文啊，解释当然是我参考加尔文的注释了啊，就是我是想说你们可以把很多雅各的这些片语放回去经文里面，你就会更好的理解。而且它更像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的情况，我们属灵成长的情况，有吗？还有15分钟，哇，应该是早上的咖啡不够厉害啊，没问题，我还以为你们会有很多问题，不会啊，哦，好，我下次刺激一点来。我们再一两节哈，好吗？啊，我剩下的就只能够到星期一讲了啊。好，这节也 OK 了，因为他还在这个课题，我们读完他吧。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犯法啊，好啊，他后面会牵涉另外一个什么叫做犯律法，不过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到下一个步，不过我们先解决这个，就是经上记着说啊，要爱人如己。雅各从头到尾他头脑都在想这件事，所以很多人开始看雅各书哈，他前面他说没有啊，雅各没有讲诫命啊，雅各没有，其实雅各有啊，他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前面说啊，要对人要和平啊，不要发怒啊，不要藐视穷人。他现在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他这样子，他说要爱人如己，他就举了这个。其实这个是他一直在讲话的一个中心点，就是诫命里头对人的要求。OK， 然后他就用这个要爱人如己的吩咐呢，去责备啊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啊，就当时在教会里面啊，就指出他们其实他们没有真的让圣灵栽种神的话在心中，他们只是在头脑上，他们听了啊，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啊，理解了啊，好像我们今天每个人应该都能够理解啊，什么叫爱人如己？不是叫你随随便便去乱乱爱啊，也不是叫你用自己的啊标准去爱，是必须要先爱神，你才这个你们理解了，对不对？那但是呢，你从来没有做啊，这就是雅各要责备的人。你光知道没用啊，光知道表示你没有神的话在心里面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善行，就是表面式的啊，是一种掩饰啊。我刚才说就是他后面有一个课题啊，我可以先讲一点点，就是他后面接下来如果你看圣经呢，他是要说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其实也做了一点，就是他们不是说光只是听从来不做，他们其实是有做一些爱，但是他们的这种爱呢是挑选的，就是刚才那个例子，如果你说哎，这位弟兄你怎么不爱人如己啊，欺负穷人啊，啊不爱人如己，对吧？连这弟兄说有啊，我有爱啊，我爱有钱人啊，有钱人也是人啊，不是哦，是哦，对，爱如己包括有钱人跟没钱人嘛，对，我只是没有去爱没有钱的人，那我也做到爱有钱人啊，我有做到啊。雅各说 no， 他说这个不叫做，所以他这个重点就这里的重点就是针对这一点。 OK， 所以教会很麻烦啊，就是一个吩咐下来啊，就五花八门了，大家都有各自的这种借口，所以他说他们其实有很多行为只是一种的掩饰啊，他做给人看，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喜爱遵守上帝的话啊，就是所谓有选择性的爱人，而不是真的是爱人如己。OK， 所以上帝要我们遵守的是整个律法啊，才能够得生命， 任何只是遵守部分诫命的啊，就是叫做偏爱啊。刚才就是只选有钱人来爱，或是选自己的朋友来爱的话呢，啊，雅各说都被上帝看为是犯了一切的律法。OK， 所以他说全守这至尊呢，啊，就是全部。不过它会引起一个课题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些例子说，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老牧师，他解释，我那时很小啊，不过他讲那个例子，我一下就记得了哈。他说对，可能你们也听过。他说一辆车有五个门嘛，对不对？就包括后面那个车厢啊，五个门。他说如果你把四个门都锁了，让一个门没有锁，就等于没有锁嘛，你们听过吗？啊，你说哦，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所以呢，要守就守全部，就全部守完才安全，好像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我又可以问你另外一个，你考试有没有说错一题就全部吃鸡蛋？错一题只是拿99分啊，还是不错嘛，因为其他的20题你都对了。那为什么考试又不是说错一题全部错到完？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说车啊门啊，没锁一个就全部没锁？到底那个区别在哪里啊？两件事，哇，好了，告诉我什么两件事？你圣经的律法是哪一件事？到底它的关键点在哪里？是不是那个数字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做完全部，或是做少一个，那个义是不是很重要？啊，关键是什么？你们懂我讲的吗？还是肚子饿了？来。看得出刚才那个例子啊，一个是考试，你错一题，如果老师给你鸡蛋，你一定抗议的。你说我其他都对啊，你给我95分好不好啊？老师没有啊，要就100分，要就鸡蛋，不公平。但是你又可以同意我，车不锁一个门是等于没有锁，你就说对了。好了，这样律法，上帝说，如果你没有守全部的律法，就等于犯律法。就是你部分守的不算，为什么？他是根据什么原则？他为什么不可以用考试的？就上帝说啊，你这个人虽然你没有爱全世界的人啊，但你也爱了一部分有钱人，那可以了。为什么上帝不可以这样子接受啊？问题是什么？有吗？不要说啊。啊，贾兰要讲话吗？
就我是觉得这个爱的逻辑是，
对，
应该是，就是说他的一个重心。
对。
就是说，但其他地方他也讲我们要守，
是
要守，但是这个爱的逻辑是，就
是它是一个原则。
对，就看你的那个结果，就是说你其他的话你守。
对，
但是你没有心理上你没有
爱人逻辑，
就爱人逻辑。
对，
就是说这个按外貌待人这个行为，实际上就是不爱人，
不爱人逻辑。对，
就应该是这样。
OK， 可以。好啊，王弟兄点出一个，就是一种，他点出了就是在上帝的律法里头啊，其实他有一个原则，也有细节的，知道吗？所以原则其实上帝已经跟我们说了，就是爱神爱人嘛，在最顶的，连做一切的事情都要基于爱神爱人。所以其实雅各呢没有那么糊涂啊，说啊犯一条犯全条啊，好像不讲道理。其实雅各指的那一条是指原则的意思啊。啊，
这个是性质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量的问题
啊？对了啊，这个搞科学的是就会这样子说。我们现在是讲瓜粒地啊，不是在讲宽地地啊。啊，是他就是不是那种数量说，说我做了25条啊。上帝说你做了25条有什么用？原则你没有守，所以这25条不算。这25条小的不一条，都要基于上面的原则。所以雅各就搬出这个尚方宝剑，爱人如己。每一个人看到这句话都要头低低的，因为你心里就会知道有一些人你不肯爱的，是吧？所以你就不能骄傲。所以雅各没有讲说啊奉献啊，如果他一讲奉献，这些有些人说有，我10分2啊，10分2都敢讲啊，是吧？啊，有人就会帮助他很多的善行。雅各说，如果你做这些事，你不是因为爱神爱人。 其实就等于犯全部的律法。不是说你每一条都去杀人放火，不是啊，他说你原则上没有守，下面就等于一切都无关了，就好像犯了一切一样。OK， 所以有时你解释要多讲一点啊。有时我们跟小孩说啊，犯一条就犯众条，可能也讲了有点严肃啊，但是其实也要跟他们解释是什么意思啊。OK， 不是说好像上帝很不讲道理这样啊，你没有做到百分百啊，他就不高兴啊，就是好像那个老师错一题就给你鸡蛋啊，也不是这样啊，他体贴我们。也不能做完全部的，他知道的。对，但是如果我们做任何的这个善行呢，都不愿意出于爱上帝，我们真的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没有与神无关了啊。所以下一个呢，就是在解释这个，那、啊、就这条嘛。啊，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了啊。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罪，这就刚才我们说的啊。可能刚才我想到的是这一节，不过一样啊，两节都连贯，所以我这里就有交代了，不是说上帝特别严格，当然也是了啊。上帝是要求百分百的，然后我们都做不到，也没错。但是在这里呢，并不是说上帝特别严格，因为上下文不是在谈这件事情，上下文是在责备假冒为善的人啊。OK， 所以雅各并不是在说我们没有人有能力守全律法，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啊。如果你把它抽出来，的确是可以用来告诉别人说啊，没有人可以守完啊，所以你不要说你没有罪。我听过有人传福音给父母啊，啊，父母说我没杀人放火啊，然后就开始说你没讲过骗话吗？你没看过小便宜吗？啊，圣经说。只要犯一条就犯众条，哇！他老爸老妈就火爆，你很对啊，是，不是啊？当你讲的没有错，但不是在这里用的，这里不是讲这件事，这里是不是在说他们不能做，而是说他们不愿意啊？是顺跟不顺，就顺从跟不顺从，而不是能跟不能。能跟不能啊，就是我们说没有能力守全部，这是不能 ，OK。但是雅各是说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不愿意守全部啊，他们就已经有一个私心，想要守一部分，而且是守他们喜欢的 ，OK。所以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上帝的话，内心也不爱慕上帝的律法，就是他再做多的事啊，就是做那些。啊，服饰啊，什么？其实应该啊，是我们说是徒然了、啊，就是没有价值，也不出于爱神啊。所以，若有人在遵守诫命上，随自己的喜好啊去挑选做喜欢的，这就表示他其实也不把上帝看为是上帝了，对不对？你就自己当考官就是了嘛。啊，这题不想答，这题答，你来改卷子吗？不是嘛？所以雅各问说，你还有资格跟上帝讨价还价说你做了吗？你连这个规则都不守啊！所以既然尊荣上帝是整个律法最终的目的啊，那么若失去这样的一种敬虔跟爱，这人所行的一切真的是没有价值啊，不可能在神的眼中被喜爱。当然他在人的眼中是会被称赞，因为人看不到他全部，但是上帝就不会悦纳，因为他失去了一个最原则性的对上帝的爱。OK， 所以守律法不是用就是压力啊或是什么恐吓啊去促成啊。守律法只有一个方式可以达成，就是爱。上帝在爱里面呢赐下守律法的动力，所以一个不能够爱神的人，他没有办法守律法。虽然他可以做很多的善事，他产生不了那个力量，好吧？好了，吃饭时间了啊！那我听了啊，下面我看一下，对了，下面是一些例子，我留着星期一可以再讲啊。先打个广告，听过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听过吗？很多人也喜欢讲，就是星期一要讲啊。对，吃多一点鸡蛋，喝多一点咖啡。我们礼拜一再来看啊。 好了，我就先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虽然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完成一个主题再次的用雅各的教导来警惕我们的心。第一点，我们很多时候为了能够安逸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可以过生活，我们或许牺牲太多甚至我们也把基督的荣光隐藏起来我们要换取一些短暂的一些和平但是我们最终的代价就使到你的福音你的儿女们你的教会失去了原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种明显的特征跟他们的影响力。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很好，但是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决心能够努力的去远离这些世俗的事情也让这些污秽不会缠绕我们使到我们在与世界有别的事情上能够为着主你的名能够更多的来发光更多的来显明让寻求你道的人可以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盼望也可以因着我们的见证口中的福音可以让他们得着这个福气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继续恩待我们在台面上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就停了。